我们先读一下路加福音十八章一到八节。耶稣设一个比喻，要人常常祷告，不可灰心，说某城里有一个官，不惧怕神，也不尊重世人。那城里有个寡妇，常到他那里说，我有一个对头，求你给我伸冤。他多日不准，后来心里说，我虽不惧怕神，也不尊重世人，只因这寡妇烦扰我，我就给他伸冤吧，免得他常来缠磨我。主说，你们听这不义之官所说的话。主的选民昼夜呼吁他，他纵然为他们忍了多时，岂不终究给他们伸冤吗？我告诉你们，要快快地给他们伸冤了。然而人子来的时候，遇得见世上有信德的吗？这对这比喻的诉说的所诉求的有很多的误解哈。那许多灵恩派的人就只拿这一段的十八章二到五节的这段经文的故事的作为根据，他说我们需要常常用祷告来缠磨神哈，缠绕神，向神祈求我们要的东西。只要我们继续不断不灰心的祷告来缠磨神，有一天神似乎觉得他被你缠磨到烦心哈，就答应你的祈求。那这样的解释似乎有些道理，我以前常常听到这样的解释哈。但是耶稣在这经文中并不是为了教导我们为了个人所需求而祷告。对，从耶稣对这比喻最后的这结论可以显明出来，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如果看这经文的话。所以我们要理解这个经文，就是这一段路加福音十八章一到八节的这个经文的时候，我们就需要从经文的文脉先看哦。我们看前面他讲什么，他前面十七章二十节的前半段的经文说，法利赛人那时问耶稣一个问题，神的国几时来到？而耶稣在十七章二十二节的经文所说的，他是关乎另外一个叫做人子的日子，他所做的预言。而在十七章二十三节，他说到说，当人子的日子临到前的那段时间，凡要保全生命的，必上吊生命。还上吊生命的必救活生命。所以这一段关于祷告的经文也需要从我们盼望神的国以及人子的例子的这个来临的这个背景来理解。那针对法利赛人所问的说神的国几时来到的问题，耶稣在十七章二十节的后半段到二十一节已经回答了。耶稣回答说，神的国来到不是眼所能见的，人也不能说看了在这里看了在那里，因为神的国就在你们心里或者在你们中间。所以耶稣说神的国已经来临了，为什么呢？因为那个君王，国的君王，那个弥赛亚已经来到了。但是针对这个人子的日子，就是基督来掌权的日子，我们还需要再等待。也许我们需要常用祷告的缠绕神，向神祈求，但不是为了祈求一些我们想要的东西。我们确实需要为我们的日常生活来祷告，我们却更需要常常为盼望耶稣的再来而祷告，而不可灰心。因为这样的祷告可以提醒我们，我们在世不过是客旅，是寄居的。好像希伯来书十二章十三节所说的，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却是从远远望见，且欢喜迎接，又承认自己在世是客旅，是寄居的。有这样的心态，就可以提醒我们，我们需要在世上是一个客旅，我们需要用一种光明之子的视野来看这世界上所发生的事情，让我们能够有一颗存着一颗敬畏神的心来过今生的年日，以敬虔的心再次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并且时时盼望主耶稣基督的再来。你要知道，我们活在一个媒体泛滥的时代，在世界任何角落发生一件事情，我第二天早上起来，我看一下推特，我都知道了。哦，当然你要follow对的人哈。假如我们关心时事的话，我们每天看这世局的发展的时候，听那些所谓的专家、科学家，或是星象神童啊。神童啊，或是命理师啊，或是预言家所发表的关于世界末日啊，或是未来灾难的预言的时候，我们真的会被他们担忧哈。我记得二十年前哈， 二十多年前，那时哇，有一个很大的题目，就是说二十年以后的话，这世界如果你不做任何事情的话，这世界海平面会涨两百英尺了哈。结果那个吹牛的人，后来他拿了诺贝尔和平奖嘛哈，我不要讲谁了哈。然后那二十年过以后，事情没发生，所以他们现在改了哈。他说哦，这将来这全球什么 climate change， 就是气候改变了，会影响每个人的生活哈。因为二十年事情没发生，他们继续在海边买的1500万 的豪宅，他也不在乎海边会涨上来，所以他的行为就显示说他根本不相信他自己所说的，我不要讲是哪一个总统了。那这个星象家预言说会有病毒肆虐啊，会有地震啊，海啸啊。那政治家评论的话，他说俄国会打乌克兰了，或台海随时会爆发战争。那这些下来大家被吓得，因为病毒的肆虐，每个人都自愿或是被迫关在家里，不敢或不能出门，每天戴着口罩。我还看到就是有人去爬山，就一个人或两个人，他也戴着口罩在山上，旁边都没人，他就戴着口罩，因为变成一个，这个口罩好像是他的一个 security blanket。 那许多政府强力推动那个疫苗护照，例如举个例，我不要讲的国家大家都很熟悉的，那里因为有巨大的数据，它是叫大数据的资料库，还有 5G， 它建立一个高效的可以随时上网的所谓的健康码。好，这什么一回事呢？我想你知道，你本来岁月静好，每天上下班都没事，突然之间在公车上你的健康码变成红色，那发生什么事情？红色本来是又红又专又好了嘛，是不是？发生什么红色的话你怎么办？你马上被赶下公车，这真的发生了，我不是在吹牛。然后你计程车也不能搭，你只能走路回家，那你还小心，你不能随便跟人 谈话，你只要跟别人谈话超过一分钟的话，你的那个所谓的时通，就是你的前后左右六尺上下六尺的空间，这个时通每一个时刻在什么地方，这是他们形容的，是不是真的有这么厉害我不晓得，但是他为了要吓人，所以他又这么讲。你只要跟任何人交集有超过一分钟，那个人就变成健康码，就变成黄码，那他也完蛋。那这让我想起一件事情，里面大家也许都不会注意到，我最近看这事情我常常在注意，在启示录13:16-17那里是怎么说的，你们知道是我讲什么吧？他说他又叫众人，他是谁呢？就是那个兽的，无论大小贫富自主的为奴的，都在右手上或在额上受了一个印记，除了那受印记有了兽的名或兽的数目的，都不得做买卖。那这个印记的雏形已经是有模有样了，你们也许都不知道。不要以为我们生活在民主国家有自由，那这个兽的印记离我们很远，你们可能不知道有一个全球的一个，每年有一个叫全球的经济论坛，你好像是论坛，是什么关系都没有，他每年都在一个某个地方，瑞士的地方开一次大会，全球各地的精英都在那边聚集，他们有一套理论叫做 The Great Reset， 你知道什么叫 Reset 吗？你的电脑很多问题，你就 Reset 从头来嘛，他们打算把地球 Reset。那开始的时候，人家认为说这是一个所谓都市传统，这是传说的。其中有一个人居然写一本书就叫做《The Great Reset》，里面怎么讲呢？他说这地球现在不能维持下去，所以人家全部变成绿能，这很好哈。这人口70亿太多，要把它变成7亿，这我不是吹牛哈，不是吹牛，他是这样写，书上这么写的虽然我们还没看到书，但是我自己没看到那本书，因为有人是托他书上写，我讲是真的哈。然后你要推动一个疫苗，推动一个 passport， 可以做所谓的 social credit， 社会安全分数，你听过这没有？那你没有听过，你再去关注中国，中国有些地方也在推吧哈。所谓社会安全分数，就是你有足够的分数，你才能做某种事情。你分数不好的话，不能买飞机票，不能买坐火车票，也不能什么，也不能坐公车，你只能坐什么呢？你只能骑脚踏车啊！就这样啊。我们以为觉得这东西离我们很远哈，你大家不知道哈。史大林可能说过一句话，史大林他是不是民主的哈？他说民主有什么用？选票有什么用？ 选票不在乎，你选票多少都无所谓，谁在计票才是重要，哦，谁在计票才是重要。你以为我们离这很远哦？现在美国的政治哦，教育舆化舆论界的圈子，敌基督的气氛都非常的氛围非常浓厚。你仔细看，都是这些上面的人，基本上很多都是敌基督的。他只差一两次有效率的偷窃选票，那这些我们令人担忧的事情，我们所担心的这些事情马上会发生。所以大家心里要有数，哦，不要有一天醒来就发觉你没有办法睡夜静好。那面对这些令人忧心的事情，我们常常不知道怎么祷告，那更不用说灰心了，哦，连祷告不知道怎么祷告。所以在路加福音十八章一到八节有耶稣所讲关于常常祷告不可灰心 的教训，这是要我们为基督的再来，就是人子的日子常常的盼望，常常祷告。我们现在的日子也许如同挪亚的日子，也许如同罗德的日子，好像过每天过生活每天都一样，但是这世界的败坏是越来越明显，哦，这将是我们或我们的子孙无法逃避的事实。不管我们关心或不关心，也许都有可能突然要面对这个大逼迫或大灾难，所以我们需要思考这段经文。那解释这段经文段落之前，我们需要先问说，耶稣是向谁讲这个比喻呢？那到底耶稣讲这个比喻的目的是什么？更重要的是，我们看一段经文的时候，我们需要找到说哪一节的经文，我讲特别是讲的耶稣的教训，我们需要知道说这段教训经文的教训里面哪一节或者哪几节是最重要的。那我们知道比喻的故事是在十八章二到五节，哦，他们说十八章二节，某城有一个官不惧怕神也不尊重世人，哦，这是一个耶稣所杜撰出来的一个城市，哦哦，但是我们可以假设他是因为耶稣是向以色列地的人来谈论，所以他可以是一个典型的以色列的城市，而接下来也是非常熟悉的，以色列人非常熟悉，他是有一个寡妇，在当时的时代有很多寡妇，因为战乱或是因为什么叛乱，啊，或是任何的原因有很多寡妇，而所以我们在故事里面遇见的一样的这种法官，另外一个是一个无助的寡妇。那经文描述法官是什么样的人呢？他说他不惧怕神也不尊重世人，那这个描述什么意思呢？所以耶稣称他为不义的，不义的，哦，那你们觉得说好像耶稣只是简单的描述这个人的特征，哦，的话语，但是 这是一个仔细挑选的描述。因为讲我们在圣经以外的文学中也常常看到这类的描述的，这类描述是用来描述一个最邪恶的人，他是一个不在乎神也不关心人的，他只关心他自己，这是很典型的例子。他说他无法无天，但是他关心他自己，但是更坏的是他有决定人们命运的权柄。我们也不要看太远，上个世纪就有很多很明显的这样的人的例子，哦，在十八章四节，这法官对自己说，我虽不惧怕神也不尊重世人，这不只是别人对他评语，哦，诶，他自己也觉得他是很得意的，哦，他说他也很得意，他说他是一个无法无天的人，哦，他很得意，哦，他不需要别人来给他评语，但是所以耶稣跟他讲他是一个不义的法官，这是完全适合的描述，哦。那我们知道在旧约时代以色列人的法官很多这类的光景，哦，我们举一个例子就好，在阿摩斯书五章十二节那里说，我知道你们的罪过何等多，你们的罪恶何等大，你们苦待义人，收受贿赂，在城门口驱往贫穷乏人，哦，在当时的时代，哦，城门口是一个施行了民事法庭的对民事法庭做出判决的地方，哦，所以这样的法庭不只是在现代有，旧约时代也很多了，因为这是法官，这是唯一的这很好的赚钱的途径嘛，哦，说说贿赂是一个很正常，不然他每天要靠什么生活，是他太太想要买那个 LV 的或是什么 Hermes 的皮包，哦，他要靠什么那个薪水来买这种东西，所以这收受贿赂是很正常的，哦，然后他这里讲说他不尊重这个字，哦，他其实意思就是说 to put to shame， 就是说这个人并没有羞耻心、啊、你要知道在中东的文化，其实中国也是一样的，大家对面子 很重视，是他做很多怕很多事情怕丢面子，那这个人的话、欸、他也不在乎，他不在乎在人面前那个有没有丢面子，他无所谓、啊、他可以空手说白话，今天说这样明天说完全不一样的话，他也是觉得、哦、这是很典型的，这做政治人物是 很好的品格的、哦、不是说好，就很适合的品格，要政治的人物就是这样，他要空手对人说人话，对鬼说鬼话，然后今天说东明天说西，他都完全颠倒，他都无所谓、哦哦、他是这种人。那你没有办法用神的名义或者以人的名义来向他诉求。那对比这个不义的法官，有一个寡妇，那个寡妇十八章三节，那城里有的寡妇常到他那里说，我有一个对头，求你给我伸冤。他是某个人欺诈了这个寡妇、啊、因为当时的妇女她不懂文字嘛，所以很多文件她基本上都看不懂，现在也是一样，现在其实我说我们懂文字、哦、你去看法律文件、哦、它密密麻麻的、哦哦、那里面 有一条、哦，你没有仔细读的话，你一签名的话你就完蛋、啊、还好我们现在大部分的文件都是已经标准化了，所以就没有事，你去 买房子一大堆文件你有没有仔细读都没有嘛、啊、我想说这次既然已经标准文件我就签了嘛，因为其实读起来很花时间的，他那个法律文件不是普通文件的，他一句话是切好几段、啊、这种条件这种情况、嗯、写了一大堆弄得长，然后最后一点点有一个小小的 fine print，所以你看那个文件，第一个你要看那个 fine print、哦、那才是最重要，上面都是绘画、哦、就是一个你那地方最重要，你要看那个没问题才签、哦、所以大家给大家一点意见，因为去读那个法律文件，我以前读很多了，因为人处理一些公司的事情我需要读法律文件，哇它真难读啊，那个它用法文法跟我们用一般用法都不一样，它有一套，就是专利文件也是这样、哦，我有一次在写专利的时候，我问他说为什么不用 a transistor， 你为什么不用 the transistor， 用 a transistor、哦、一个电晶体、哦、他说不一样，你如果说 the transistor， 他就是说他你单单是指这一类的电晶体，你如果说 a transistor， 你就是说一个电晶体就可以包括所有的这一类的电晶体、哦、所以他们很有讲究的、哦、这法律文件是很难，那寡妇他不懂嘛，所以他很容易被骗、哦、这很正常的，那现在的话你虽然懂还是很容易被骗、啊哦、像我听说台湾甚至有一个经济以前经济部的次长还是什么之类的，交大毕业也是很聪明的，他也被骗啊，被那个被诈骗集团骗了不100多万台币还是什么之类的、啊、那在当时寡妇的经过，他如果一经济上一有问题的话，他基本上没有办法谋生嘛，因为他不能去找工作嘛、啊、所以他算是那种最绝望的人哦哦、所以假如不是因为从法律的角度来讲，我们从怜悯的角度来讲，这个法官也应该做一些事情来照顾他、哦、像申命记他是对犹太人讲，所以这个人一定是犹太人、哦、24章17节那里也是这么说，你不可向寄居的和孤儿屈枉正直，也不可以拿寡妇的衣裳做当头，所以很明显这当时很多人根本也不遵守神的命令，所以他们就去欺诈这个寡妇。那这个法官理应当同情也要怜悯、哦、这两个角度他都应该要对这寡妇做一些事情，对他，因为对他来讲是举手之劳嘛，但是、哦、他很明显他没兴趣，因为这 不是关乎他的事情，所以他一点兴趣都没有。那这寡妇没有办法知道什么样子、哦，耶稣说这寡妇常到法官那里去，常到是说他不屈不饶，每天都去，有点像那个中国的上访，每天就去，然后跟他讲、哦啊、然后他那个他这寡妇完全不在乎，所以这里形容说他多日不准。后来他有一个觉醒，为什么你知道吗？你想想看，你每天要去上班，然后有一个人就在那边天天跟你唠叨同样的故事哦、啊啊讲一个小时哦，反复讲哦，然后每一天都讲一个小时哦，就趁你有出来他就跟你讲，出来就跟你讲，你看你会不会烦？哦、这个人哦，他知道自己是坏蛋了哈、哦。他十八章四节他说：“我虽不惧怕神，也不尊重神， 哦、他知道自己是坏蛋，但是他说只因这寡妇烦扰我，他说每天实在给我太多的烦恼。他什么人都不关心，他关心全世界只关心一个人，就是谁？他自己。他想说哇，这样我赶快把他解决，这是免得他的常来缠磨我。那缠磨我这些字的希腊字的意思是哦，不是只是缠磨了，这是一个全局用的字眼，所以他也是打脸了，他每天在打脸，把我的脸都打得黑了啊、所以他说我最好赶快把他问题事情解决，我就了了一桩事哈啊。那么我们也许问说，像这样的不惧怕神也不注重世人的法官，怎么会允许这寡妇天天来这样诉求呢？这有点文化背景了哈。在中东的妇女其实没有任何权利的啊，但是她有一件事情，她们因为没有权利，所以她们是被尊重的。那因为你一点权利都没有哈，她就没有什么没有刑事责任啊。没有刑事，所以他可以天天去缠绕，他就没有办法就判他什么刑了，因为这样，因为他没有权利嘛，他没有权利，他就没有责任嘛，哦，不像他那时那个中东的维稳的那个政策还不是那么好嘛，哦，他不是可以用方法来维稳，把他抓去关哦，但那时没有哈，那时他们是那个是那个尊重那个妇女，哦，所以他说。他好好，我就给他执行公义，我替他行给一个公平的审判啊。那这个是故事哈。那我们看完这个故事以后，我们需要问，说耶稣讲这个比喻的目的是什么？我们知道这钥匙其实就分两步，一部分是挂在门口，一开始他就怎么讲？耶稣设立的比喻是什么？要人常常祷告，不可灰心。所以我们知道这个目的就是很单纯，就是要人常常祷告，不可灰心。那这个是耶稣所设计的比喻来显示说要人常常祷告，不可灰心。那他是对谁讲呢？他回到那当这个祷告，那下一个问题就是说祷告什么嘛，哈，那我们等一下再讲。向谁讲这个比喻呢？我们就回到17章22节。那你说他又对门徒说，所以这里很明显耶稣是向门徒说的，是那些属于他的人，那些已经在他那里保全了他的位置的这些人。这段时间我们需要知道，这个路加福音的记载的这段时间是耶稣的生命和事工快要结束的时刻，他正在朝着耶路撒冷的方向走，所以他在这中间他做了一连串的教导，他已经快要走完他人生要走的路程，然后耶稣这时候才刚刚给他们这个伟大的他第二次再临的教导，所以耶稣一直在讨论这个人子的日子将要来这个事实。那时候人类会有大败坏，这世界会有大灾难，以后某个时间他人子的日子，他这个日子是许多日子，所以耶稣说你要盼望那一个人子的日子、a day、有一天人子将以一个看见的方式而整个世界将会看到他的再临，会有一段人子的日子是很长，不知道多长，但是有一天耶稣自己会来，而人子将要来执行一个恐怖的审判，如同挪亚的日子，也如同挪德的日子。基督将要来以一种方式来分别婚姻家庭，一个被取走，一个被留下，他将要来造成许多的死亡和毁灭，或是说他在许多死亡和毁灭之后他将要来，尸体在地上到处都是，所以秃鹰聚集，好像在17章37节所看到的，来吞吃那些被毁灭人的尸体。所以耶稣一直在谈论这第二次的再临，所以这是耶稣所谈论，是谈论未来末世第二次的来临。所以我们沿着这条线走下去，我们没有看到任何那个场景或是场景的改变或主题的改变，都是同一个场景。然后18章1节的希腊文里面有一个连接词，中文没有翻出来， 因为你如果一看的话，它可以翻译成 now 或是 end、哦、中文没有翻译，所以场景没改变，听众没有改变，这将我们带回到耶稣在路加福音十七章二十二节所说的，他又对门徒说：“日子将到，你们巴不得见人子的一个日子，有一段日子将到，你们将巴不得见到有一个日子，却不得看见。”所以耶稣在讲这件事情。耶稣是向门徒们说这比喻，就是说这些门徒要他们常常祷告不可灰心，这什么意思呢？他向他们预示了第一次，他这一次来和第二次的降临来掌权的中间会有一段时间，要这些信奉他的人不可灰心。虽然我们巴不得看见人子的一个日子，却不得看见，但是我们还是需要常常祷告。我们还活在我们的时代，是的，基督再来之前会有一个看不见的神国，正在借着一个灵魂一个灵魂的相信归依来被建立。但是看得见的神国，东夷的国度，不敬虔的人的毁灭，撒旦的被捆绑，撒旦和罪恶统管的结束，公义和荣耀的王国家国度的建立，喜乐和平，最后的新天新地，这些都是与基督的第二次再临有关，这都是在未来。所以耶稣说，门徒们要以祷告的心来看这件事，不要灰心，这是解开这故事意义的钥匙。那我们知道，从我们的角度，在第二次降临之前会经过一段很长的时间，会有大灾难和逼迫，对我们而言这是一段很长的时间，对耶稣而言，因为他是永恒的，千年如一日，一日如千年，也许不止这样了。对这些门徒来说，这是几年，就是几年，已经是很长的时间。但我们知道在这个事件以后已经过了两千多年了，这段时间里面许多基督徒继续的被羞辱，被拒绝，神的话语被攻击，这两千年以来许多基督徒受到迫害甚至殉道，我们在撒旦和世界的日子中受苦，我们处于逼迫和敌视的环境，我们期盼基督的再回来，毁灭这些不敬虔罪恶和撒旦的统治，来建立他的国度，我们所要的这些，我们期盼这些。在彼得后书三章三到四节的前半段，那你这么说，第一要紧呢，该知道在末世必有好讥诮的人，随从自己的私欲出来讥诮，说主要降临的应许在哪里呢？我们有这样的盼望，我们会被嘲笑，但是耶稣将要再来，他正在来，所以不要灰心，不要胆怯，如同马太福音二十四章十三节所记录的，主耶稣所说的。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这个忍耐到底的信心就是真正信徒的标志。但是在这中间的等待时期，从主来的信息是非常的清楚，就要我们不要灰心，常常祷告，直到时代的终了。这是给门徒的命令，毫无疑问的也是给我们以后每个世代的基督徒的命令。然而这个不是耶稣要我们为福音事工或是日常生活常常祷告的直接的教导。你如果要看直接的教训，就是在好像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十七节那里不住地祷告的福音那样，在那里是一个一般性的祷告的福音，那这里的祷告是一个为末世祷告主在的，求主赐下忍耐的力量，直到主来，让我们能够忍受这个肉体世界魔鬼对福音的敌视、逼迫、拒绝，甚至有一些基督徒还会殉道，这是一个末世的祷告。耶稣在路加福音二十一章后面的经文三十六节也有一个同样的呼吁，你们要时时警醒，常常祈求，使你们能逃避这一切要来的事，得以站立在人子面前。我们需要为基督 的来临再来祷告，我们需要祷告，我们有力量能够忍耐直到最后， 直到我们生命的终结，或是直到基督来召聚我们。那我们怎么能确定说这真的是耶稣为了他第二次再来临的时候给我们祷告的命令的，而不是给基督徒一般祷告的教训呢？那我们就需要看十八章第八节的要旨。在十八章第八节的后半段最后一句话，耶稣怎么说呢？耶稣说，然而人子来的时候遇得见世上有信德的吗？那这里的信德就是信心了。基督会找到这一类有能够持守的信心吗？基督会找到这一类持续祷告的吗？基督会找到这一类的坚忍的信心吗？所以这里所说的绝对是关乎末世的祷告。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那些第二次再临的事情会被启动，我们也不知道主的日子什么时候会来到。也许第二次再临那些事件会很快的启动，也许我们若运气不好，在我们有生之年就会看到。那也许如果神怜悯，就是等我们 的子孙儿女和他们的后代去面对。但是对我们来讲，这个其实是一样。我们知道2000年已经过去了，有许多信徒一直在等待等待等待，他们很多信徒在罪人手中受到逼迫，我们也看到这个现在的教会，很多教会不管是内部或外部都被那些一些思想所污秽，他们变得是去追求一些属世的东西，完全把神的话语完全丢弃在外面。所以有一本书写到说现在美国很多所谓的是没有基督的基督教，很多基督教它号称是基督教，它里面却没有基督。我们也看到这样的情形，假教师其实到处都是，你不需要跑太多地方，你只要上 Google 或是上那个 YouTube 上面看就很多了，有一些人一听就知道是有问题，那我们相信基督会来，而且基督对他所拣选的人是有信实的，他会来审判那些不敬虔的人。所以我们在祷告的时候，在路加福音六章十节，或在马太福音六章十节，或路加福音11章2节那个我们知道的主导文，他一句话怎么讲到？他说：“你们祷告的时候要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国降临。”这是一个国度的祷告，我们每天都应该为神的国、耶稣再来这件事情来祷告。我们需要每天都活在。每天的生活都能够说启示录22章20节那里所说的阿们，主耶稣啊，主耶稣啊，我愿你来。那这种盼望主再来的祷告会怎么影响我们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呢？我想我要强调一件事情，我们没有办法建立一个正确的世界观价值观，除非我们能了解这世界将要怎么结束。我们基督徒如果把你的全部盼望都放在这世上的每一件事情的话，你就不可能有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你就很容易为了一点点的利益或一点点的金钱把你的灵魂卖给魔鬼。你也许说我只是做这样就没事，那只是第一步，是当你上了贼船以后你就不知道再怎么下来。所以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写到关于第二次再临的教会被提的时候，他就是在帖撒罗尼迦前书4章13到17节那里说，用来做结论说，所以你们当用这些话彼此劝慰。用哪些话呢？就是将来我们就要与主永远同在。所以当我们需要记住我们将来要与主永远同在，我们就可以彼此劝慰。当我们遇见困难，遇见我们觉得没有办法忍受的时候，我们需要用这个盼望的让我们能够忍受，能够长久忍耐，来等候主的再来。所以我们可以有这样的盼望，我们可以在人生的问题中得到安慰。不只是安慰，好像约翰他也在约翰一书3章3节那里所说的，凡像他有这指望的，什么指望？就是盼望基督的再临，他就会怎么做呢？他就洁净自己，像他洁净一样。我们如果有盼望基督的再临，我们要去面对耶稣基督的这些事情的话，我们 会鼓励我们在人生过一个洁净的生活、啊、所以这是一个让不只是让人得安慰，也是鼓励人洁净生活 的指望。我们传福音，因为我们知道主要将要再来，我们洁净自己，因为我们知道主要来，那这个非常巨大严重的意涵，会影响到我们怎么看待我们所拥有的每一个东西。哦，我们如果用我们的时间呢、啊？我们怎么使用我们的金钱呢？我们在我们儿女和我们熟悉的人的生命上有哪些投资啊？以及我们如何过我们自己的生活，这一些都会大大的持续的为我们为主耶稣再来的祷告所影响。就是刚所说的，在启示录22:20那里说：“阿们，主耶稣呀、啊，主耶稣啊，我愿你来。”当我们持续向祷告的时候，它就会定义我们的生活。那么，那我们再看一下这经文里面哈，耶稣在18:6，他所讲的那句话是什么意思呢？那耶稣如何解释呢？其实耶稣用18:6来与18:7来与18:6来比较哈。18:6说，主说：“你们听这不义之官所说的话。”哦，这是一个用的本地人的方式来让我们想一想这个故事哈，想一想这个不义的法官，他一点都不关心神，他也一点都不关心人，但是他最后因着自私的缘故，还是做了对的事情。法官为这个妇人做了一件对的事情，他对这个妇人一点感觉也没有，他与这个寡妇也没有任何关系。这就是我们来解释这个主耶稣，听主耶稣的解释的时候，我们先拿来做了一个起点。耶稣说，像那样的人，他都为一个完全不相关的人做了一件对的事情。然后18:7是拿来做与18:6的对比。神的选民昼夜呼吁他，他纵然为他们忍了多时，岂不终究给他们伸冤吗？那这要点是什么呢？这是当时拉比一个很常用的方法，就是说拿较小的比较最较大的，他拿一件小的事情来一件较大的事情来对比。那这里不只是一个较小与较大的对比，这是一个极端的对比，就是他拿两个完全极端的事情来做对比。这是当时拉比的一个教训的一个方式。所以他这里说，这里有一个最邪恶不关心的人，他对一个他没有一点感情或兴趣的人做了一件对的事情。那假如像一个那样的法官可以为他没有任何感情的人做一件对的事情，耶稣说，你们认为神不会对那些他在永恒里所拣选，他在创世以前就爱的人会做对的事情吗？这些人昼夜的向神呼吁，请求基督为他们降临，让他们与基督一同得荣耀。所以这些选民，就是包括我们，是以寡妇为代表，而我们从某的角度也是无助的，但是我们的法官是有恩惠的。这里的不义的法官不像神，这个不义的法官是神的相反，但是我们有神可以依靠，神是我们可以诉求 祈求的对象，神始终做与他自己的律法所认定为对的事情，神也始终是有怜悯、有恩典、有柔软的心肠和仁慈的。神会做他说他会做的事情，来带给他的自己的儿女，就是那些他在创世以前就爱的彰显荣耀。这个不义的、邪恶的、没有爱心的法官会做出公义的事情，那么一位公义、慈爱和圣洁的神会怎么做呢？所以这比喻的结论就是在18:7-8，神的选民昼夜呼吁，这选民是指我们。所以18:7-7的后半段点，这比喻给的答案就是说，他说岂不终究给他们伸冤？那伸冤的话，意思就是说 bring about justice， 就是说带给他们，为他自己的选民带来公义，为了自己的选民带来公义。难道神不会为他的选民，那些他拣选得到拯救、得到救赎的人辩护，让他们得到公义吗？所以彼得前书2:23说，神是那位按公义审判人的主。罗马书12:19也说，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 神会为做他的选民所应许的，神对他的话是有信实的，神对他的律法是信实的，因为神是有怜悯的，因为他爱那些他在永恒里拣选的人。这就在我们把我们 带回到十七章二十二节，那里说日子将到，你们巴不得看见人子的一个日子，却不得看见。这个里面就是指我们，我们巴不得看见主在主的再临，我们活在这个有福的盼望，就是神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荣耀的显现。我们活着盼望，我们活着每天呼吁，像好像在启示录六章那里，那在祭坛底下的那些殉道者的圣徒所祈求的。启示录六章十节那里说，你不审判在地上的人给我们生流血的冤，要等到几时呢？那是因为神的时间还没有到。我们也是像那些在帖撒罗尼迦前书一章十节等待的人说，等待他儿子从天降临，就是他从死里复活的那位救我们脱离将来愤怒的耶稣。所以耶稣在十八章八节说，我告诉你们，要快快的给他们伸冤。基督会带来公义，他会为选民辩白，快快的有一天会突然来到。当这事发生的时候，他会突然的发生。基督会这么做，我们需要所做的事就是继续不断的祷告，坚持的祷告，不要灰心，因为神还在等待，还在召聚那些属于他所拣选的人。那最后一个问题，在十八章八节那里，耶稣以一个思考性的问题来结束。十八章八节，然而人子来的时候，遇得见世上有信德的吗？那这是什么意思呢？耶稣只是沉思的问了一个问题，当他来的时候，那时候会不会有任何人可以像这寡妇那样的坚持？当他来的时候，他是否找得到属于他的人还在继续的为他的再来而祷告吗？我相信当基督再来的时候，他会发现有许多人自称为基督徒，但是对基督再来这件事情一点兴趣也没有。真正的基督徒不会丧失对基督的信心，不会丧失失望。但是好像马太福音24章12到13节所说的，只因不法的事增多，许多人的爱心才渐渐冷淡了，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我想不法的事情增多以后，人就很难真的持续有爱心哦。你要举个例哦，在中国如果看一个老先生跌倒哦，有没有人会去帮忙？不会哦。为什么呢？因为那些帮过忙的后来都被告说是他把他推倒，都要他赔款。所以这种事情发生一两次以后，大家都知道了，以后你看到人倒你就人倒，就这么不理。美国现在还没到那个阶段的哦，但是谁知道，是如果不法事的增多以后，这种事情也是会发生在美国身上啊。所以这个我们很容易被这些不法的事情感到失望，然后慢慢我们就爱心就慢慢冷淡了。所以我们需要常常问说，当基督再来的时候，他是我很发现说我们还在继续的昼夜呼吁，渴望的等待他的回来吗？我们需要问自己说，我们是否真的是喜爱基督的再来？我们是否如同跟你说前书16章22节那里的呼吁 Maranatha 主必快来，就是天天提醒自己主必快来，或是我们却是如同挪亚的时代，如同罗德的时代的那一些人，我们单单只是每天烦恼我们自己日常生活的闲杂事呢？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神，我们谢谢你，因为我们本来是活在罪恶和过患之中，活在这个败坏的世界里面，是一个没有指望的人，但是你拣选我们能成为你的儿女，真的对，让我们有一个永生的盼望，让我们能在你的产业上有份。我们也知道我们活在一个败坏的世代，这个世代越来越抵挡你， 现在也越来越抵挡 你的教训。我们也知道，我们若要持守你的信仰，持守你的教训，在生活上也会遭遇到一些的困难。恳求你让我们常常盼望着你的再来，也以这样的盼望来教导我们的儿女，也让他们能学习怎么敬畏你，怎么过一个圣洁的生活，来走他们人生的道路。让他也祷也向也为他们祷告，恳求神引导他们人生的道路，不会被这世界的花花世界的那一些罪恶的生活所吸引。让我们自己，也让我们的家人都能够成为你的敬虔的基督徒。我们谢谢你给我们有这样的盼望，也为我们这个世界所发生的继续向你祈求。请求你怜悯在世上有许多属于你的儿女们，在不同地方受到不同的破坏，我们为他们来献上我们的祈求，恳求你早早的为他们伸冤。主耶稣，我们再愿意再一次的这样讲，主，我愿你来。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